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的天方夜谭要讲的故事是诗人课的第533节。这一节诗人课是在上林永永生的第八章的第533节之前给曾根罗的诗人资料。我们上一次是讨论到他跟曾根罗讲说，其实你们住的房子里面这个周围的环境会形成你们的灵性跟精神状态的电磁性延伸。我们中国人是有风水学这样的说法，不过按照赛斯资料来讲的话，这个比风水学可能还要更进一步，因为那是我们的情绪充电的区域，也就是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那我们的情绪是直接被这个区域所充电的，包括你跟什么人住在一起，这些人的情绪状态也跟你会有交流跟相应的作用。或许在短时间我们不太有很深的感觉，不过如果你住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能量状态，甚至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状态。可能有些人的想法是说，哎呀，我要节省钱啊，这个房子我住了，我尽量的节省钱，有了钱之后我再看怎么去买更好的房子之类的。可是对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是说，你在哪个地方，比方说你住的房子情绪能量的充电状况很好的话，你换了房子之后，一开始换或许你并不觉得你有足够的钱去买这个房子，或者是觉得自己能够负担得起，可是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对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既然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的话，当我们住到不同的风水或不同的情绪能量状态的房子之后，如果这个房子对我们有直接在精神上在身体上有影响的话，根本也不需要你真正去担心什么，因为事实上你到了某一种房子之后，你的状况就会改善。一旦一个人的情绪能量改变之后，完成物质化的力量就会增大，那一旦有更大的完成物质化的力量的话，心想事成就会变得非常快速了。我们昨天也已经说过了，如果你把赛斯的资料用能量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相信你会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们在昨天也做过这样的描述，那么你可以在每一堂课当中来看看赛斯在讲的内容的确跟我们的能量是有相对的关系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能量就是情绪能量。据说日本人早上见面的时候不是问早安，而是问说你的元气好不好，那这个元气好不好的元气或许是蛮接近我们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状态。在这一节的后头，也就是上完的诗人课之后，在正式的课程当中，赛斯在533节是在谈有关于醒时跟睡眠的状态，怎么去搭配醒时跟睡眠的时间。在正规课的灵魂永生533节这一节，因为有这一段诗人课的内容，所以533节的内容是非常的短，主要在描述的内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醒时，那我们醒时的时间很长嘛，从早上七八点起来一直到晚上十点以后再去睡觉，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的意识形式是有很大的起伏波动的。当我们很想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勉强自己要维持在醒时同样的意识的焦注水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很亢奋的时候，我们却要勉强我们自己去睡觉，这也是在谈能量的应用的部分。那他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白天的时间那么长了，那么到晚上的话呢，你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处理你白天所造成的身体上必须要去清理的工作， 而在这个清理的过程，因为是太长了，所以睡眠的时间也就必须要非常长。那因此我们因为睡眠时间很长，所以到某个程度来讲的话，一个人反而很怕去睡觉，因为睡觉的时间要很长的时间，而常常对自我的那种分离感会变得很大，所以变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小朋友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小朋友想睡就睡了，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意识的频率或者是说能量的状态来操作他自己的醒时状态。所以灵魂永生第八章的这个533节，我个人也是觉得是很不错的，怎么去使用我们的能量的科学。如果真的非常累了，那应该要去休息，那这样的话你晚上睡觉的时间就不需要那么长，那么就不会造成醒时跟睡觉的两个二元对立的状态。而且呢，当我们有了休息之后重新再来的话，我们比较容易集中，也比较不容易出错误，甚至可以预防一些意外。如果当我们真的精神很亢奋的时候，那个就不要勉强自己去睡觉，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产生类似像睡不着的现象，而且我们白白浪费了我们可以创作的时间。而在上课之前的这一段私人课，我也觉得非常精彩，也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跟家里的人相处的这种环境状态，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不是只有睡眠是充电，包括连我们的环境它也是一种充电的现象。那我们既然要在白天能够集中精神，能够做创造性的工作的话，那当然你的能量要受到补充啊。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也不要去忽视赛斯告诉我们的，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的环境，我们接触的人，甚至于我们床铺摆的位置，我们睡觉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旦我们能够注意好我们的能量状态的话，恐怕是比你吃了什么更好的东西还要更重要。因为我们吃的东西只不过是在物质上对身体的一种滋养，可是我们的精神上可能更需要滋养。晚上睡觉的时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另外就是床铺的位置，坐南朝北的位置，以及我们在睡的时候身上不要带太多结眼的东西。因为当我们身上有很多结眼的东西，或者是你的床铺根本就用厚厚的塑胶片套住，根本没有办法接地气，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对我们能量的补充，对我们的意识的投射，多少都是会有影响的。如果在睡觉之前，你愿意的话，就把内心的一些感受用自由书写的方式把它写下来，不一定要留下来了，只要把它写下来，把内心的感情释放掉了，你甚至可以烧掉或者是丢掉，然后再好好的去睡觉。总而言之，维持一个平稳的心情，维持一个好的情绪状态，我们的情绪能量照顾好的话，我们随时补充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的话，各位，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精神状况是不一样的，而且运气是不一样的。人家讲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的手气就特别的好，因为你的情绪能量高，而情绪能量一定会吸引跟你的情绪能量相对应的外面的事件发生在你的醒时生活当中。我知道现代人很会重视对身体的保养，我们要吃 organic 的食物，有机食物，我们要吃更干净的食材，甚至随时在计算你吃了什么东西，怎么让食物在平衡上产生很好的效果之类的。可是更重要的不就是更要照顾自己的精神状态吗？我们的情绪能量是很需要照顾的，如果你愿意去照顾你的情绪能量，如果有不舒服的点，尽量能够让它释放出来，如果有愤怒，尽量能让愤怒表达出来，至少看得见自己的愤怒。假如我们能够去照顾我们的情绪能量，就如同从房子开始啦， 睡的地方啦，或者是尽量去接触漂亮的东西啊，睡眠的时间的长短啦、如果能够分段睡眠那就更好了。那如果没有办法分段睡眠的话，至少在你累的时候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我觉得如果你从赛斯的身上去了解怎么去培养自己的能量状态，可能会比我们想要用某个想法去物质化怎么样去心想事成的任何方法要更加的有用。记得昨天我们上课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不是有念一段468节的资料，我再念一次好了才是说，你们通过感受的外部环境而料想要得到一个清晰的内在发展的景象，你要成为一个有感受的东西，要成为一个有形世界的事件，要成为一个独以感受者并以这个感受者分离的具体事件，但是反而是感受者自己的内在情绪、内在的能量和精神的环境的物质具体化。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下手，如果从我们的精神环境去下手的话，那么物质的具体化反而是感受者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外面的问题。因为感知跟感知物是没有差别的，甚至赛斯说，你正常的感受或者是接收到的超感官觉知也是不存在差别的。总而言之，我们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或者是理解那份感知到底跟我现在所了解的感知之间的细微差别在哪里。我们了解赛斯在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或者是我们说由衷的感觉，是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必面对别人或者是不必面对自己的时候，去看看自己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是那个由衷的感觉，或者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在这个生气之下的那个委屈，那委屈在说些什么，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没有经过包装来看看自己那个由衷的感觉，你怎么看你自己了？因为我们的感受其实已经几乎是我们的情绪能量了。各位也可以从我们星期六的这个私人课程当中去看看赛斯怎么形容真跟罗他们的由衷的感觉，他们的情绪能量是怎么在操作的，而且也可以了解到这些情绪能量是怎么影响他们的人生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赛斯怎么去描述在这一节里头的真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上次上课是上到9点46分到9点54分他们休息之后，然后在这里赛斯就说，我很想做一些口述，不过在口述之前，我来给你们一些你们的私人事情的一些评论。讲完了评论之后，我就会正式来上课。然后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跟罗讲说，最近鲁伯其实感到非常的生气。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当你谈到要搬家的时候，但却没有真的采取行动。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生气的感觉？是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面，这会让他想起来他在孤儿院的时候，在孤儿院的时候呢，他期待回家，可是他所感受到的深刻的不确定跟不安全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或者是不能回家，所以他一直保持着准备要离开的状态。我想对一个小朋友来讲的话，他知道孤儿院不是他的家，而且他真的有一个家，没有人是希望寄人篱下的，他当然很希望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或者是不能回家。可是每每给了一个日期，可能孤儿院告诉他说，哦，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去，然后却一再的被拖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关联性。这里所说的关联性就是他们本来要买房子嘛，那可是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最后都没有真正的实现，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要住在 这里的公益，还是他们会去买房子会搬家。这里赛斯点出来的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我们自己觉得好像不觉得是有相关的，可是我们的确是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真正在真的感受里面是一种不确定感跟不安全感，这是他的情绪能量状态。即便他现在已经嫁了罗，而且跟罗一起生活，可是他的那种真正的由衷的感觉就是他的那种不确定性，那种不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搬家，因为不知道的关系，所以随时准备要搬家，可是随时准备要搬家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很强的不确定感在他的内心里面会产生关联性，这个关联性跟他早年的经验是有关的。这种犹豫不决，这种缺乏确定性，其实是真很大的困扰，也就是他的真正的那种由衷的感觉。可能对很多人来讲的话都不会是这样，你什么时候买到房子你就搬啦、如果没有买到那就晚一点再搬，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当然也可以比较真跟罗两个人的不同，对罗来讲的话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嘛，要搬家或者是不搬家，能够搬就搬啦、不能搬就住在这里啊，不会有太多的困扰。可是对真来讲的话，他的困扰就很大了，然后会直接影响他的情绪状态。在真的困扰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犹豫不决跟缺乏确定性胜过做出任何决定，只要现在知道到底是买还是不买，那么他就安定下来了。他觉得他不是住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因为不确定性的关系。不确定性不只是真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你交一个异性朋友，你不确定跟他到底是男女关系的朋友还是将来能够变成夫妻，但是问题是我们一开始就想把事情确定下来，我们反而没有办法用一个感受对方以及跟对方正常交往的方式交往。找工作当然也是一样，我们不晓得这样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我将来要做的工作，或者是我能做多久，这种不确定性也常常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回过头来看罗这边，赛斯说你想要土地，因为他前一辈子有一次是在丹麦是当大地主，罗很希望有一片大的土地，但是罗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不希望在这个土地上花太多的时间，他怕他有一片土地之后这个土地会束缚他，因为他想要作画，那作画要很多时间。这辈子他是艺术家，当然在地主的那一辈子他也是艺术家，只是在地主的那一辈子呢，他几乎是放弃了他的艺术工作。可是这一辈子来讲的话，他有他妈妈给他的压力，他妈妈希望他是成为一个风光的商业画家。所以为什么罗没有办法下决心去买土地，为什么会那么样的模棱两可，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存在。这增加了前面提到的几点，甚至说基本上阻止了任何的行动，远远的超过任何财务方面的考量。所以不是他们没有钱买房子，也不是因为贷款没有下来，而是他的内心里面他一方面很想要土地，这是由上一辈子所遗留下来的习性，但是自己是画家，而且想要完成他妈妈对他的期待，所以他也很怕那如果有一个房子之后他的工作会增加很大，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专心作画了。我在几个月前住在局县的另外一个地方，是我的老家，在那个地方根本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在自己的房子上面，可是我现在搬到新的这个地方是有比较大片的土地，而且有小山坡。那上一次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家前面呢就因为雨水很大的关系，所以雨水就冲了一条小小的从山坡上一直到下头，就冲刷了类似像一条小水沟了。 今天星期天就只好去工作了。我们从山上把原来的水道从山坡上一直再把它扩大到底下，然后下头去铺一层厚厚的塑胶布，塑胶布上面呢再放铁条，铁条再去绑小铁棍，再把塑胶布用钉子跟小钉子把它全部固定好了，再去和混凝土，自己做了一个水泥的水沟那么下次水冲下来的话就不会把这个泥土都带到山下去。总觉得搬到新的地方要做的事情就特别多，是没有错风景是比较好是没有错有一个高度，有一个小山坡，能够玩的土地是比较多可是相对来讲的话，工作室一定跟以前的分量不一样在以前的地方因为是平地所以自己还喜欢种种菜或者是玩玩一些蔬果之类的，在这里我反而没有太大的兴趣，有一点像这里赛斯在说罗的心态你想要土地，可是这些土地你又怕它约束你在情感上你是模棱两可的，但是对真来讲，真的想法就很不一样赛斯在这里说，鲁伯关于房子的想法实际上比你自己的想法要更加的积极，真自动会相信你的收入会增加来满足新的需要，只要你完全的相信，而他是相当正确的他还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财务上具有奖励性而且是可以非常快乐的一种冒险性的报酬，也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反而可以赚到钱而且是有奖励性的而你在这一方面的心态却是否定的。塞斯对罗说，既然我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针对我提的这些问题来向我提问。罗说，你自己做就很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提一堆问题来打断你塞斯说，好的，当真想到土地的时候会自动的想到土地的生产力，他将来会有很好的购买房地产并且会有钱购买它。塞斯曾经称呼真是财神爷，当然是半开玩笑的不过在这里他是提到说，如果你们去买房地产的话，他会有钱去买它，而且他也会用买房地产来赚到钱真比较不会去做股票跟债券的生意，对真来讲的话，股票跟债券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他反而对土地，对有形的资产觉得是很重要的。赛斯说，我只是尝试解释你们两个人的心态，虽然真也知道银行存款的好处在哪里，但是银行里面有多少钱从来也没有让他高兴过，存款只是存款嘛，可是你买房子，尤其对这种从小是孤儿的小女生来讲的话，如果她有自己的房子，尤其有一大片土地的自己的房子，她的心理能量是会完全不同的，她本身具有跟土地相关的非常好的直觉力，所以真应该去做房地产的 agent。如果他去做房地产的 agent 的话，一定可以好好的大赚一票，只可惜他的灵性的部分太强了，所以变成在传递赛斯资料。不过他们也从来没有真的缺乏过金钱赛斯在这里提到，这里有一个原因，也就是如果真在银行里面有很多存款，对真来讲的话不会引起他的高兴，也没有带来任何的创造性，但是房地产却可以，他可以轻松的把他的投资翻倍，因为他对人跟住宅的关系以及人口的流动有非常好的了解，真天生对这方面有才华啦，知道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人口流动什么地方可以赚钱，他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所以有一点失栽培了。 所以赛斯对罗讲说，你其实根本不用害怕，你不用去担心他会不会潜心潜意的跟你搬到一所房子里面，他就是喜欢房子嘛。如果你买房子的话，对他来讲的话，他会觉得有一份很好的保障，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不会跟你搬到一所房子里面去。为什么呢？赛斯解释说，因为有形因素跟土地会唤醒那些本能，他是有这方面的才能的，只是你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可是如果你买了第一栋房子，也有可能因为你买房子的关系去把他的这些本能唤醒，这不就是行动能够带来更多行动吗？谈到这里，赛斯就问罗说，你还没有其他问题？要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口授，而且是要谈第九章的开始。其实这一节他没有真正谈第九章了，他还是在谈第八章的第533节，那内容我前面已经大概介绍过了。罗说很有意思，然后赛斯问他说，在上课之前你想不想短暂的休息一下？罗说也可以啦。然后休息的时间是10:10，罗在这边做了一些注解，他的注解是说，真的恍惚状态非常好，他说出他出离得很深，他说话的速度也很好，我觉得这份资料是很棒的，他应该被证实是非常有用。在这里罗自己自白，他说，我曾经怀疑过一些观点，一些赛斯的观点，但大多数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特别是我潜意识里面关于土地的所有权，以及真非常出色能够了解诗人画了任何他所居住的地方的这些事情，以及他对房地产的交易所具有的未知的能力。罗说，我会尝试改变我消极的态度，我经常对我们在寻找更大的居住空间缺乏行动力而且感到困惑，我对拥有土地的确是感觉到非常暧昧的，而不是纯粹出于财务上的考量，这些都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这里所谓的暧昧，就是他一方面希望拥有土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怕被很大的土地所羁绊住，没有办法好好作画。我们就把533节介绍完毕了，好，然后再来就是介绍删除课的第556节。这556节是在1970年的10月26号，这一节也是在灵魂永生里头，是灵魂永生第13章的最后一节，主要在谈的是转世梦以及隐身于自身之内的男性跟女性，也就是我们投胎到人世间其实不是只有表面上的性别，我们男生还有女灵，女生还有男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各位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赛斯真的很厉害，一方面上私人课，一方面又上自己的正式课，而且这个时间上，各位你看这里的时间是10:40，556节是从9:08开始到10:34结束，也就是上完了556节接着就给罗这些资料。我们从556节的删除的部分看到赛斯的諮商手法，可以这样讲，这个世上应该没有哪一个諮商师的諮商技巧会比赛斯更厉害的。为什么呢？赛斯可以直接的从罗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当中去了解罗到底是怎么想的。一般諮商师的话一定要问个案很多问题，然后再从个案的回答当中去理出一条路来，去汇总出来，然后再判断对方的问题是什么。那可是赛斯是不用的，赛斯不但知道罗现在的想法是什么，而且知道罗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也知道罗真正的想法，甚至罗自己都不知道的想法，可以完完全全可以掌握到最深刻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说的深刻情感的情绪能量部分。这一节课的开始是在晚上的10:40，所以是蛮晚的，而且 罗在写字的手呢，跟个人实相本质所提的状况蛮一样的，也就是手会有那种沾夺的现象。10:40，以这个时间来讲的话，通常他们上课从9点开始，等于已经上了2个小时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课程就会结束了。显然罗今天有一个紧急的情况，所以课程完毕之后，他们开始做私人课程。赛斯一开始就说，我们就针对这件事情来口授，你现在的状况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赛斯说，你明白吗？卢回答说，是的，我了解，我的右手在发粘，我在休息的时候象征详细解释我的手的状态。那什么是歇斯底里的反应呢？一般我们说的歇斯底里会有一些痉挛啊、恶心啊、呕吐啊、头痛、头昏啊、全身乏力的现象，通常是以年轻未婚的女性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常常会以子宫的移动来说明这样的症状，所以这个是根据子宫的延敏来命名这个病症方式的。那当然对罗来讲的话，他是男生了，他也没有什么月经失调的现象。而现在赛斯所说的歇斯底里，应该是指他的手一直在发粘，没有办法停下来的这个情况。所以赛斯说，如果你自己去做摆锤的练习的话，你可以理解一些观点。各位知道罗是非常的喜欢有什么事情都要去问他的摆锤，他玩摆锤玩到蛮出神入化的，所以赛斯说，你可以直接问你的摆锤啦，看摆锤怎么告诉你。不过呢，赛斯说这件事情开始是因为你第一次意识到你的父亲将不再主掌你们家的工作了，他没有依照你母亲对他的计划活，而显然的他现在也不再会这样做了。按照赛斯的这段文字叙述，应该是他的父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做太多的工作了。罗的老妈总是希望他的老公能够赚大钱了。他老公其实有一个创造性的才能，非常具有创造性，只是他跟他的妈妈在一起，他的创造性是用不出来的。他妈妈总是以他的计划希望他的老公能够照着做。而非常有创意的人，唯一不想的就是自己的做法必须要按照别人的方式来做，所以对他妈妈来讲的话，应该是有一种希望幻灭的感觉。这里赛斯是这么讲，在情绪上你把这当作是你妈妈希望的幻灭，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你会觉得既然你爸爸已经没有办法当家做主了，那么这个家显然必须由你来做主，也就是你妈妈的重心，你妈妈的希望会完全放在你身上。你老爸不能完成的不可能的任务现在要落在你的身上了，而你妈妈最重要的就是钱，你妈妈很爱钱，那她也以为你在做商业的画作的时候可以赚很多钱，而你也不忍心让你妈妈失望，因为你的爸爸已经让你妈妈失望了。那么如果你再让你妈妈失望的话，你会觉得很对不起你妈妈。这个是故事的背景，也就是故事的缘由了。他的爸爸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当家做主了，而显然的话这个责任是落在他的身上。虽然他已经跟真结婚了，那么照说他有他自己的家，他妈妈有他妈妈的家，他比较重要的重点应该是维持跟真的这个家才是真正的重点。可是当儿子的难免会以妈妈的期望当作是自己要完成的目标，而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甚至于赛斯常常会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跟他妈妈的感情其实让真非常的嫉妒也担心，因为这对母子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母子的关系。他妈妈常常把自己的儿子 当作是老公的方式来看待。赛斯在很多的私人课当中哦，经常提到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甚至对他现在的婚姻也是有威胁性的。而他爸爸就在这个时候不能当家做主，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这里也没有详细去讲。有一种可能性是他爸爸精神上出问题了，然后被送到医院去，才造成赛斯的这些论述方式。这恰好发生在你强烈怀疑是否应该继续工作的时候，并且强烈的认为最好是离开。这个时候的罗是在艺术卡公司做事情，然后呢，他其实是想离开工作，那可是他妈妈希望他是成为一个商业画家，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面临着这样的冲突，因为你的妈妈希望你成为一名商业画家，你的妈妈认为你是一个商业画家的话，你的工资会稳定，然后可以在艺术部门工作，他会觉得蛮骄傲的，而你是知道这一点的。这里罗注解，一个稳定的艺术部门工作，这个指的是他的艺术卡公司。赛斯说这个状况在其他层面也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提醒你这个议题仍然在操作，同时它也为你提供另外一个信息，也就是你确实想离开，并且你这种渴望一直在影响着你的工作。这里赛斯描述一种非常细腻的心理状态，他说如果你不得不要留下来的话，你会怨恨的，你不会得到你认为应得领到的那么多钱的话，你也会怨恨的。在前面这两个状态，你会发现你的工作使你受罪，而这是一种怨恨。我相信这种心态很多人都有的。假如你发现你不得不要留下来工作，没有其他的选择，好像你只好待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受罪的感觉。还有就是你觉得你应该领多少钱，可是你现在领的钱还不够的话，你也会有一种受罪的感觉。这两个感觉都是我们在工作上常常会产生怨恨的原因。一旦我们产生怨恨以后，我们就不会好好去工作，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去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表现就没有办法出色。赛斯把他的潜意识的状态点出来给罗看，赛斯说我给你看你潜意识所看到的画面，很多的细线当中微小而且频繁的断裂，代表了怨恨突破的那些时间，这些怨恨累积够多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工作到一定程度，而迫使你必须要离开，这正是你想要的一部分。各位看到赛斯的分析，在工作当中有很多很小的不断发生的非常频繁的，而且这些频繁让你很不舒服，就好像是那些细线断掉的细线那样，而这些细线突破的那些时间点，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突然有很多很多不舒服的点同时在发生的话，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在工作当中因为有太多这样的不舒服的点的话，会累积一种怨恨的情绪，而这个情绪呢到一个程度会造成逼你离开的现象。这里赛斯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罗的内心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想离开，而这些想离开的部分正好透过自己很微小而频繁的这些不舒服的点累积到一个程度，这个他想离开的这个部分正好是符合想离开的这个事实嘛？但是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不想离开的，所以人的内心里面是有各种不同的人格或不同想要或不想要的部分。对罗来讲的话，你看前面要买房子他也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当地主的那个部分很想要有一片大的土地，可是另外一个是艺术家不想因为维护土地而让自己羁绊在土地上，这两个相冲突的想法造成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行动。所以很显然的，罗的个性当中是有一种优柔寡断 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个性。这里赛斯提到你想离开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并不在乎他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只要他离开就好，尽管他不想影响你作画，可是这一部分的你呢，他很想离开，不管用什么方式离开，也不在乎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常常会碰到，常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他想离开他的伴侣，想尽所有的办法，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想离开他的伴侣，可是真正离开之后，他的另外一个部分却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悲伤，甚至觉得他什么都不是的那种感觉全部涌上来。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罗有一部分是不想离开艺术卡公司，这个部分是跟他的母亲的感情的那个部分，他妈妈很希望他在艺术卡公司做事，因为这是很体面而且薪水是固定的，所以这个部分很害怕离开。同时在某一种情况跟某一种条件下，他也很害怕全职在家里工作或者是绘画。为什么罗会很怕在家里工作？他不是很希望在家里工作吗？也很希望像他爸爸一样有自由，因为在他爸爸有生之年都是替自己工作的，他爸爸是不替别人工作的，一直到最后年纪非常老的时候没有办法才替别人做一点事情。只是因为他爸爸虽然在家里全职工作，可是这里赛斯提到你爸爸在家工作并且表现得不是很好，你不希望像你爸爸那样的没有用，所以这项工作使你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罗回答赛斯，是的。然后赛斯继续讲，你在写字的时候遭遇到困难，是因为你试图不将某些事情告诉你自己。换句话说，这些被禁止的材料，我今天晚上提到一些你已经被推到一边的这些材料，你是不让自己知道的，你不想知道这些事情，考虑到他们在你之下并强烈的谴责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所不能接受的情绪，你觉得你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所以你不让你自己知道你有这些问题。对一个成年人来讲的话，你怎么还跟你妈妈扯上关系，又跟你的爸爸扯上关系？你的妈妈希望你有一个正职的工作，这样看起来比较有面子，而你的爸爸因为在家里工作让你觉得他很没有成就，而你也不想像你爸爸那样。对罗自己来讲又有两个问题发生，一个问题是他觉得他现在的工作拿到的钱是应该更多，可是他拿到的钱并没有他预期的那么多，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他没有办法不在那边工作，他觉得自己是被锁在自己的工作里面，好像我们中国人在讲为五斗米而折腰。所以这是舞台的前面叙述，前面的背景。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对鲁伯的课之后，你上了课之后你应该知道得更清楚。在这里罗回答赛斯，我现在准备接受他们的，我不会把它当作禁忌把它藏起来。赛斯说，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感觉上的障碍，你不想表现好，因为你是怨恨的。我刚才讲过，有很多人在工作上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是因为内心里面有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因素，我相信也很多人都有。你觉得在这边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而且呢，你觉得你被锁在这个地方，心有不甘。我在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像阿甘啦，老板叫我做什么我就死命的做，而且根本没有要求任何的加班费，常常工作到晚上12点钟，早上6、7点就去上班，很长的时间，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加班费，或者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加班费，我只有想把工作做好而已，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劳基法啦，那所以又是我自己的自愿。但是某个角度来讲，这种合作的关系到后来是我自己的经验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我自己的收入也不因为 加班或不加班的关系反而增加更多。重点是在一旦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厌恨，我们连自己的舞台都生气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在自己的舞台上表演很好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内心里面有一个比较热情甚至是比较笨的方式在自己的工作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旦我们讨厌自己的工作的话，那你等于也讨厌自己的任何表现。所以这里提到的那个心态，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参考的。当你不想表现好，因为你是怨恨的，有时候在一家公司做事如果你表现很勤快的话，旁边的人也会给你压力，会问你说你又没有多拿多少钱，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做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工作就是你的舞台，而且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的话，当你有热情，你全神贯注在你的工作上的话，即便现在没有得到应有的收入，你做事不会亏待你的。只要产生效果的话，那么这家公司没有给你应有的报酬，在其他的地方宇宙也会补你的。下面还有两句非常经典的话，每当你更加有觉知的时候，你会对你的怨恨产生怨恨。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赛斯的观察点是非常的鞭辟入里的你不想表现好，因为你是怨恨的。当你更加有觉知到自己的怨恨的时候，你会对你自己的怨恨产生怨恨。这个不就是典型的乐生乐，愁生愁，就是典型的能量产生跟能量消失的方式。因为句子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再念一次。你不想表现好，是因为你是怨恨的。当你更加有觉知到你的怨恨的时候，你会对你的怨恨产生怨恨。这四句话可以把它当代数，不只是在工作上了，在关系上，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可以用这四句话来带。夫妻关系当中，你不想表现你的爱，是因为你是怨恨的。当你觉得你自己是在恨他的时候，你会对你的怨恨产生更多的怨恨。从这个舞台背景，我们继续往下伸展下去他说，你有一个朋友柯蒂斯肯特，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对你的影响比你所知道的要更多的多。他说，你心里面思索着是不是应该像他一样去找一份更高的商业性的工作，然而你对这个想法又感觉到生气，因为你真正想要的是留在家里画画。然后这个想法又落入刚才的巡回圈，如果你想要留在家里画画，你妈妈会不高兴，因为你妈妈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正职稳定的收入，而你爸爸让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爸爸让你看到的就是他在家里工作是很没有用的。罗很天真，罗在这个地方就问赛斯说，那假如我全部都卡住的话，我怎么会现在问你这个问题呢？赛斯说，这是一个段落的口述，他们刚刚上完的课，除了是一个口述的段落之外，赛斯说，再一次的和你父亲是有一些关联的，因为有时候在潜意识里面你会觉得自己垂垂老矣，你已经老了，就好像你爸爸那样是老了，而仍然在做相同的工作，而你的朋友却离弃，到一个更好的收入的地方去工作。那你已经觉得自己老了，又在做同样的工作，你是不是也会想说，你应该要像你朋友那样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来做？这就是我在说赛斯谘商技巧厉害的地方。我想一般谘商师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到这么样的细腻而且互相矛盾的这些观念，一般谘商师是问不出这些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罗身上根本就是一个静止的材料嘛，刚才讲过了，对罗来讲的话，这些资料早被罗推到一边，罗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在他内心里面是这么 剪不断理还乱这么复杂的情况，对罗来讲的话根本就是一个忌讳的游戏了，他不会去谈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一个諮商师你不跟他谈你内心的感觉，他又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你不谈没有关系啊，我什么事情都知道。所以他说是你的朋友把你这些想法勾出来，因为你的朋友现在找到一个收入更好的工作，而你觉得你已经够老了，已经垂垂老矣，却在做同样的工作。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内心里面就有很多人会浮出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现在在这边工作，我为什么不敢去外面闯一闯？也许到外面闯一闯会有不同的发展也说不定。我们在谈情绪能量，这就是一个卡另外一个的，我们纠缠在一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它解开来，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到底是真正的感觉是怎样。然后这里赛斯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更好玩了，他说呢，你的朋友的手是会发抖的。罗回想他的朋友的确是手会发抖。罗说呢，我突然间想起肯特的双手有明显发展的现象，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实。赛斯说，这就是你今晚问我的原因。前面罗不是在问赛斯吗？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问你这些问题呢？我不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得好好的吗？这不是我的禁忌吗？为什么我这个时候会问你这个问题？现在赛斯给他的回答是说，你的朋友肯特离开，而他手是发沾的，而你也知道他手发沾，所以你今天才会问我这个问题。罗觉得很惊讶，他说，等一下，这钱是因为他离开的关系吗？赛斯说，因为他离开了，而你也知道他手是会发抖的，抖得很厉害的，有的时候他甚至要把他的作品扔在地上，抖到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作品拿好，你需要重新评估你的情况，并且根据你所学到的采取行动。甚至说所谓的采取行动可能意味着离开，也有可能意味着不离开你的工作，但这绝对是意味着你对所涉及的问题以及你的态度的一个新的了解，去认真对待你的潜意识心态，去考虑他们的重要性。所以赛斯希望罗真的了解他的深刻的情感，他的潜意识心态是什么。罗说，好吧，我想我已经开始了，我经常在想我最终还是会离开艺术卡工作的这一份工作的，我特别开始在过去的一年里想到这一点。甚至说，我早些时候已经就这个部分跟你讨论的，当你重新去阅读资料的时候你会看得到的。罗说，我打算这么做。甚至说，你将通过摆锤去得到更多的资料，你也可以自己尝试用自动书写的方式，这个自动书写也会把这个信息拿给你。那我们刚刚这一堂课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其实一开始赛斯就说，你用摆锤去得到你的资料吧，你那么喜欢玩摆锤，你就玩看看，你会知道摆锤告诉你你到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一般来说摆锤是会把我们的潜意识拉出来的，这就是用摆锤的好处。所以赛斯是告诉他尽可能的往自己的意识心上去了解自己是怎么想法的，用摆锤也可以啦，或者是用助动书写也可以啦。但是赛斯说，无论如何我都会帮助你，就其中一些来说，你透过自己的系统来处理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如果你可以自己找到资料，你找到资料你会认为你的资料对你来讲有相对的意义，如果是别人告诉你的话，你也不会觉得有那么样值得你重视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发现你的问题，你就有更大的行动力去做改变。各位一定听过，高明的諮商师是不会给你答案的，他会引导你自己去找到你自己的答案。他要告诉你的那些话，必须由你自己真的感觉到了， 你知道这个答案是这样，而由你自己的口说出来，这样的答案对个案来讲的话会是一个最好的答案。为什么？因为是他自己找到，而且他自己理解这个答案对他的用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到的效果嘛。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应该怎么做的这个答案的时候，这个执行力是最强，而且这样的答案常常个案会很容易采取行动的。如果答案是由别人给你的话，那还是别人的答案嘛，因为你感知不到这个答案对你的重要性。可是如果諮商师引导你去发现他所要你看到的那个答案，而是由你自己找到的话，那么对你来讲的话，你能够感知到，一旦能够感知到，就会产生你自己的情绪能量，而能够产生自己的情绪能量，因此它相对应的部分就没有不能实现的问题。这就是道瑞资料中非常强调的一个关键，也就是一个人能够意识到，你能够意识到你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给你的答案。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对自己的意识到的部分最容易进入一种领悟的阶段。一旦进入领悟的阶段，这样的信息就变成你自己的。所以今天赛斯虽然做了很仔细的分析，但是赛斯没有说你要听我的话，他没有这样讲哦。他的意思是说，好，我现在告诉你这些信息，你可以去问你的摆锤，而且是课程一开始赛斯就叫他去问他的摆锤。好，当然他分析了很多事情给他听之后，仍然要他自己再去用摆锤去看看他自己是怎么想的。而一般諮商困难的点，就如同这一堂课所说的，对罗来讲的话，这些信息它是根本变成禁忌，他不会去想，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会想触及，只要是跟这个灵异有关的部分，他会立刻跳开。因为这里前面说过了，涉及两个问题，而这个两个问题都跟小孩子有关，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而现在的罗的话，他是一个成年人，他不觉得他应该像小孩子一样，又怕妈妈不高兴，又怕自己像爸爸一样没有用。然后自己的朋友肯特找到好的工作，又羡慕肯特的工作，然后又不敢按照肯特的方式去冒险，自己又想回到自己的家里工作，不像肯特那样去替别人工作。所以这些很复杂的部分必须自己完全由自己的潜意识去了解，看看自己的意识心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一旦自己能够整理好之后，你才能够真正得到答案。要不然别人给你的任何答案表面上看起来都可能有用，或者是一时有用，可是你怎么知道在你内心里面不会再继续打架呢？因为所有的答案有可能都有效，只要你选择一个而不要冲突。但是罗真正的问题是他优柔寡断，他没有办法采取一个真正的行动，他常常会有好几种不同的想法在内心里面打结嘛。那我们一般朋友们啊，也是跟罗有同样的心态嘛，我们又要马儿好，我们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又要好的关系，然后又觉得自己是爱不下去的，接着自己没有自由之后，明明自己已经产生愤怒了，而又觉得自己是不应该愤怒的，然后又恨自己的愤怒，内心的那种心理路程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五马分尸，你走每一条路你都觉得有这条路的限制，然后呢你希望别人给你意见，可是你又知道他给你的意见你是无法做的，因为你的真正问题你自己是知道的，只是自己在跟自己玩躲迷藏的游戏，你的部分你藏起来，好，不让人家知道，然后拼命去问别人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别人给你的答案你又没有办法去做，因为你有自己的问题。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就其中一些来说，你透过自己的系统来处理，这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部分的你跟另外一部分的你在交换资讯，一个想要工作，另外一个是想离开，那两个不同的部分都是你啊，怎么让这两个部分能够稍微沟通一下，然后变成有一个结论，按照一个最后的结论来做事，而不要起冲突的话，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出来。罗在这边跟赛斯回复，他说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赛斯跟他讲说， 而不是简单的由我来告诉你。好，那时知识是来自于你，但我会帮助你。所以你看，赛斯主要的重点不是他不能告诉罗应该怎么做，而是必须这个知识来自于个案，由个案产生出来的知识才会帮助他。知识必须来自个案。好，赛斯说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一定必须要由你自己来发现答案。今天的私人课566节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为止，因为他们在这里甚至说我们将结束课程，但是如果有问题问我的话，我还会讲更多的话。罗跟他讲说非常好，非常谢谢赛斯，祝罗我的美好愿望你将成功的完成它。罗跟赛斯说晚安赛斯，再次的谢谢你。最后赛斯是有带一句话，他说某些瑜伽练习对身体也会有帮助的。今天的566节是在晚上的11:11结束，那在结束之后罗有这样的一个注解，罗注解说真说他在提供这些资讯的时候是真的处于困境，很难为。对真来讲的话，一个是他的公公，一个是他的婆婆，而讨论的问题是他的先生。这样的问题，尤其在讨论先生的工作的问题，又必须要透过他的口中讲出这些话，可能对真来讲的话是真的有些困境，蛮难为的。我们今天天方夜谭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在下个星期再重新从566节之后开始另外一堂新的删除课。今天似乎已经离开了2021年的元旦期间了，不过今天我们还是休息，因为我们是星期天。在这里祝各位新年快乐，感谢各位长期来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新年假期，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谢谢大家，再见。